恩业教会的众弟兄姐妹，还有在家里今天第一次敬拜的弟兄姐妹，我在主里面向你们问安，你们都身体安康。我非常荣幸今天是我们教会第一次在家里敬拜。以前我心里曾经有这样的预备，说可能有一天我们不能够有一个实体的敬拜，却偷偷的在家里敬拜，但是这件事情真的来到了。我相信恩业教会设教了十多年，这是第一次吧。那么我很荣幸的参与这个第一次的敬拜。我们现在在家里是自由的敬拜，我们是很欢欣的敬拜，我们是很乐意的在敬拜，这要感谢我们的上帝。虽然这次的疫情来势汹汹，很多事情都是在我们没有预备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还想不到的时候它就发生了。很多时候以前我做传道，或者是现在做传道，心里一个想法就一直想要弟兄姐妹在家里有自己的祭坛，在家里代祷，在家里敬拜，但是现在却实现了，而且是大家心甘情愿，对不对？以前讲的口水干的都不一定有果效。所以我们看这岂不是一件好事吗？虽然现在以前我们看到飞机场每天上下飞机24小时不停的，现在如果你去飞机场，所有的飞机都停在地下，就是grounded。以前你去公共大公共交通人很挤，现在人比较少了。以前很忙的人现在不忙了，以前不忙的人现在却很忙了。一些前线人员他们非常的忙，非常的辛苦。各位，这些都是神有极大的恩典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就顺服，让我们就愿意把荣耀归给他。我们一起祷告。昔在、今在、永在、到永远存在的上帝，我们要谢谢你，我们能够敬拜你乃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能够敬拜你乃是你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权柄。主啊，我们清楚知道我们能够来到主你面前都是你丰富的恩典，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求你今天就在我们当中应行。主啊，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就打开我们的心门，让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中，圣灵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得到你话语的滋润，得到你话语的安慰，得到你话语来坚固我们的信心。你的话语要带领我们走每一天的道路。愿主你自己施恩怜悯我们一下时间，这样的祈求把荣耀归给主，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今天我的起自于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四节到21节，这是一段相对来讲是一段很长的经文。那么但是它是分成四个段落，它第一个段落是撒种的比喻，第四到第八节。那么相对来讲，这第四跟第八节在马可福音13章2到9节和马可福音4章1到9节都同样的记载。那么第二段经文是比喻的目的，是从第9节到第10节。那么同样的在马太福音13章第10到17节和马可福音第四章第10到第12节也有记载。另外一段是讲到灯，点灯要放在灯台上，那是在16节到第18节。最后一段是谁是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是在19到21节。总共有四段的经文，但是他们都有一些的关联。那么其实路加在写路加福音到这里的时候，第八章第四节一直到第九章的第17节都是耶稣的讲论， 耶稣的这整段长长的讲论里面，他有一个的目的，就是他呼召门徒要持守神的话语，借此思考什么是信心。耶稣在这之前路加在记载第七章的时候就已经连接上了，但是耶稣在讲论之后，我们看到第八节耶稣讲了一句这样的话，耶稣这么说，他大声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有耳吗？当然我们都知道有耳朵的人都会听，耶稣这里讲的是你要怎么听的意思，就是你要留心听，你要专心听，你要亲耳而听，你要顺服的心而听，而不是耳边风。有些人讲话他就经过他的耳朵，但是他根本没有听进去。这就和旧约神对他子民的教导一样的，原来旧约神对他子民的教导围绕了三个的步骤，就是对神话语有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就是听。神一直跟他百姓讲，你要听。第二，他对他百姓的要求，而这个步骤一定要有，就是要存。存在哪里？存在心里。你要保守你的所听的。那么当你有保守之后，存入在心里之后，你才有办法行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个步骤是听、存还有行。我们看另外在这里这个背景，背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路加八章第四节，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借记了在第七章有的背景是耶稣在第七章他医治了百夫长的仆人的病，而且他是不用去到那边，他遥控的来医治他。他同时在那个里面，他也使一个寡妇的儿子怎么样复活了。就在那段的记载之后呢，很多人就听到耶稣的名声，很多人也来跟从他，这是这个背景。所以这里讲什么？当许多人聚集，又有人从各城里出来，要做什么？见耶稣。耶稣这个时候看到这么多人，他就做什么？他就用比喻跟他们说。那么耶稣就解释为什么他用比喻。八章第十节说，耶稣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原来比喻是对神讲的，对谁讲的？因为比喻要讲的是什么？奥秘。原来比喻的内容是奥秘，要讲一个的奥秘。什么是奥秘？奥秘不是我们以为的神神秘秘的事情，不是我们以为的那种很特别的事情，不是。耶稣讲的奥秘这件事情呢，是讲什么呢？是关乎天国的。耶稣来到世上，他的信息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原来耶稣讲天上的事情，这个奥秘本来是遮住的，但是耶稣来了，把它揭开，这叫启示，讲的是天国的事情。而且这件奥秘是要对谁讲的呢？只有对门徒讲，对于别人就用比喻。所以我们就知道，原来比喻有这样的一个特定目的。接下来路加福音所有的比喻里面，它都有一个的重点，就是它一定有一个特定的主题和特定的信息是给门徒的，是给基督徒的。我们来看刚才我们的长老为我们读了这一段的经文，就在这里，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讲的这个比喻，这个比喻这个时候是向谁讲的？向外人讲的，像这群众讲的，有许多人聚集，从各城各乡都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要听耶稣讲话，耶稣就讲了。从刚才读的经文里面，你们看到什么吗？看到有三件事情。有哪三件事情呢？第一件事情是有种子，对不对？ 有种子，有人撒种，种子。第二，有什么？有土壤，对不对？第二是有土壤。第三，还有什么？撒种的人，看到吗？有撒种的人，有三样东西。各位请问，这三样哪一个是最重要的？到底哪一个是主角？你猜哪一个是主角？种子是主角吗？撒种的人是主角吗？还是土壤？其实它的重点是土壤。原来种子是一样的，但是有四种不同的土壤。因为这个种子只要落在不同的土壤，这就出了四种不同的反应。有的落在路旁的，有的落在磐石上的，有的落在荆棘里的，有的落在好土里的。这好土的就结果子100倍的。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分别。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段的经文，耶稣就解释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这时候耶稣是跟门徒解释，他只单单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就讲了下一段的东西。所以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呢？他就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这比喻，比喻种子是指什么？种子是指神的道。土壤呢？土壤是指人的心，你看到没有？是人的心。你看第十二节说，随后魔鬼来就从他的心里把道怎么样夺去了。所以这个土壤就是人的心。第三，撒种的人是谁？谁？就是神所差派的耶稣基督。现在就是我们，我们主的门徒，我们所有基督徒都要出去撒种，都要出去传扬这天国的福音，这天国美好的消息。耶稣说了这话，就大声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该听。所以我们看到种子是神的道，土壤是人的心，所以他就大声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该听。刚才我讲了，我们听，我们要细心地听，我们要侧耳而听。所以听和好土壤有它必然的一个的关系。你有耳吗？有。但是耶稣却说，有耳可听的应该应当听。耶稣一直讲一直讲，到了启示录这些话也出现了，有耳可听的就应该听。可见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可见听是何等的宝贵。今天你们在家里敬拜也在听，人听了道就持守这个道。我们看到人听了道他会持守，他会忍耐。诗篇78篇有说，我的民啊，你们要留心听我的信为，侧耳听我口中的话。所以诗篇作者很清楚地提醒我们，我们要留心听神的话语。以赛亚，有一次以赛亚他敬拜的时候，他就被提到天上，在天上看到天上的敬拜的那个情景。他在天上看到整个的敬拜，他整个人就俯伏在主面前。他看到敬拜的时候，不是欢喜快乐，乃是极其的敬畏。各位，敬拜带来的是这样的一个果效，他非常的敬畏俯伏。他就说，我得罪了，我是个罪人，我得罪了这位圣洁的上帝，上帝就洁净了他。那么上帝，他又听到上帝讲一句话，上帝说，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去呢？ 以赛亚立刻回应，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讲完这句话，所以我们看到敬拜的时候，你会听到神的呼召，你愿意回应神的呼召吗？当以赛亚决心跟从主的时候，主讲一句话，这句话非常的赞叹人心。我初次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很不明白，也很担心，很害怕，因为我要跟从主，我要做主的仆人。他讲这句话什么话呢？他说，你去告诉百姓说，你们听是听见，却不明白，你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你看到没有？以赛亚被差遣，神特别差遣他，要先讲天国的福音，要先讲天国的奥秘。但是上帝说，你去跟这些人讲，他们听到吗？听到，但是怎么样？听不见。他们明白吗？不明白。这是一个不可能任务。但是我们看以赛亚的一生，他60年忠心的传道，一直到死。原来那么看到以赛亚的见证，使我明白了，原来我必须要传道，必须要讲真的道，前辈的福音，当然不要掺了水的福音，但是不一定每个人会听，而继续的传，传到什么时候？至死忠心。以赛亚被什么？为什么会死？他是被祭子祭身体的两半而为主殉道，他忠心至死。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当道在传播的时候，当撒种的时候，会有人怎么样？听不见，会有人是听也听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因为他们的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他们看不见主的恩情，他们不明白主的福音。好，我们就来思想一下，耶稣在解释这个比喻的时候，到底包含什么意义？原来他强调的是好的土壤。所以在这四个比喻里面，有一个的土壤是好土壤，他要结果多少杯？100倍，结果100倍。我们看这段经文就明白了，那落在好土里的道是一样的，道是同样是天上的道传下来的，那么要落在人听了道之后要持守。原来这个人听了之后，他会持守，他会捉住，他会存在心里，储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而且他要忍耐，会忍耐的，这个道他会忍耐到底，坚持到底。这样的人他是好的怎么样？好的土壤。他会最后他有一个结果一定会发生的，这个结果是结果100倍。我们都知道当时候的犹太人，或者是当时巴勒斯坦人，他们在耕田撒种的时候，他们会得到多少的收成呢？大概你有5%收成，6%收成，这就是个很好的收成。就好像我们投资，你每次投资你会想，我把这个钱投资的时候，我会有多少%的怎么样回报。你把你的钱放在公积金会有几%？4%嘛，只要超过4%的投资，你会说是好投资。有没有100%的？有没有100倍的？这个不是100%，是100倍的。有没有？没有。换句话说，耶稣讲的这个100倍是指什么？不是地上的，绝对是属灵的，绝对是生命的，生命是无限的，是从100倍里面产生，就是从这好土壤里面产生。神的道经过好的土壤，他持守之后，他怎么样？他忍耐着结果子，结果子100倍。各位你要吗？各位你会不会感到很兴奋？这个时候你是可以结果100倍的。这样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基本上第一，这样的人他一定是一个渴慕神话语的人，他喜爱神的话语，他一认识这个道之后，他就欢喜的领受，放在他诚实的良心里，他就欢喜的接受他渴慕神的话语。为什么？因为这个话使到他成长，这个话语使到他洁净。当我第一次相信耶稣是在兵营，那时候我一有神的话，我很喜欢读，我更喜欢和大家讨论。我也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带领小组，到今天从来没有一次我不喜欢神的话。很奇妙，这个太过奇妙了，就是他喜爱神的话。第二，他会不停的成长。你发觉在比喻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重点，人为什么不成长？为什么那些被经济架住的或者是怎么样，没有，为什么他不能成长？因为他没有什么，他没有根。根从哪里来？是好土壤里面产生根。你没有成长，因为你没有根。你不能够结果子，因为没有根。所以没有根就不能够结果子。这样的人，这样好土壤的人，他一定会成长。还有第三，请问这个好土壤的人用在我们基督徒身上，他会犯罪吗？会，他会犯罪，但是他会悔改。我们看旧约有一个的人物叫大卫，大家忘记得吗？他犯了罪吗？他犯了十戒里面很多戒，他爱上别人的妻子，他设计杀人，而且他怎么样？犯奸淫，他讲骗话，哇，十戒犯的差不多，刚才长老读的十戒哈，好多条哈。但是当先知指出大卫的罪的时候，大卫立刻悔改，他说我得罪了神。在那个时候也有另外一个皇叫做谁？扫罗王。请问扫罗有犯了十戒哪一条吗？好像没有哈。扫罗顶多只不过是有一点妒忌，当他听到人家唱歌说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的时候，他就妒忌。那么他知道他不应该妒忌吗？他知道，因为他有神的话，所有的皇帝都读过律法，超过律法，他当然懂，但是他懂在头脑里面，没有存记在心，所以他没有悔改，他只不过时常后悔，但是他没有悔改。各位弟兄姐妹，因为神的话语会提醒这些好土壤里面的人，被提醒被激励之后，他们自己会悔改，他们自己会来到神的面前，他们得罪神的时候，他会快跑来到十字架面前。好像刚才我讲的以赛亚，他敬拜的时候立刻看到他是一个的罪人。第四点，这样的人会遇见试探吗？会，他们会遇到很多的试探，他们遇到很多的苦难，他们甚至会生病，会贫穷，会有危险。但是当他们经历这一些的时候，他们会忍耐，他们会持守，同时他们会经历一件事情，所有的人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他们会说神的恩典够我用。保罗是这样的人，各位弟兄姐妹，神的恩典够我用，不是说你明天考试你不读书你就说神的恩典够我用，明天我一定考100分，你就宣告他不是这样的，乃是指这样的人，他们因为经历了上帝，他们经历的是神的恩典，不是因为他们风平浪静，乃是他们在狂风大浪当中行走的时候遇到了平静风浪的主，他们认识的主是平静风浪的，他们认识的主不是在平静安稳当中，不是在沟渠里面行船的，不是。第三，他们会喜欢不断成长，教会任何的查经班他会参加，教会的机会他一定会来。你遇过这样的人吗？我遇过很多这样的人，是我的主言，也同时是我们在主里的好弟兄。 第六，他们不再爱世界和世上的事。世界对他来讲已经过去。保罗说什么？我要把这一切当成粪土，不是因为这些东西不重要不好，保罗讲的都是好事，甚至他说我是法利赛人，我是犹太人，这些他都放弃，因为比起耶稣，比起基督，基督比这些更宝贵。原来他心中所想的是天上的事情，不是想地上的事情。第七点，这样的人他一定会奉献自己给神用的，而且会至死忠心，他愿意牺牲生命，他看重的是属灵的事情。还有这样的人会有什么特征呢？他也会是被圣灵充满的，他会按着圣灵行事，他不会按着肉体行事。这样的人他一定是爱惜光阴，他一定会好好看重他的声音，他的生命，他会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各位弟兄姐妹，吸不吸引你？这个生命是百倍没有限制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限制了这个生命的成长，因为神的道是大能的，福音是神的大能，他要使人的生命成一百倍。另外的那三种人是怎么样的呢？有一种人，刚才耶稣形容他是怎么样呢？他听了道，那个道有没有进入他的心中？好像没有进到，魔鬼就来把他怎么样夺去了。魔鬼是要把人心中的道夺去，魔鬼来是要做毁坏，毁掉你的信心，魔鬼就把他夺去了。所以这样的人听了道，他越听心越干硬，越听越拒绝福音，他越听越拒绝耶稣。有这样的人吗？有，我遇到很多这样的人，我每次传福音都遇到这样的人。还有第二种人是人听了道他就欢喜的怎么样领受，但是圣经形容他没有什么，他没有根，他不是没有知识，他听了道他很多知识，什么神学知识神学理论都懂，只是他没有根。圣经说他没有根，因为他的信心是假的。原来他的欢喜高兴是按照他的本性来欢喜高兴。有些人很欢喜高兴的，你的崇拜越活泼他越喜欢，但是一下子他没有兴趣的话，他要换地方的，对不对？那么有时候你发觉他很看重的是都是他肉体，肉体的喜好，肉体的喜欢，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他有一个特点，他不喜欢神的道。他可以有很多活络你就来，我曾经举办过查经班，来的人不多，但是如果我主办一日游，来的人很多。你看到没有？一辆车不够，还有两辆车。为什么？因为他心中喜欢的，这样的人他不喜欢神的道，慢慢的他会退后。圣经说他的结局是他会退后。还有另外一种的土壤，刚才你们也注意到哈，有这种土壤是什么呢？他们有没有根？也没有根。他会成长，但是他没有根，因为他被挤住了，被夹住了。被什么挤住呢？是被今生的私利、今生的钱财、今生的宴乐，都是今生。他爱上了这个世界，他不能够结果子，他没有根。因为他没有根，他虽然会喜爱真理，他喜欢真理，但是这个真理无法存记在他心中，会在他头脑里面存留。他会很辛苦，他会有很多的挣扎，但是这种挣扎跟我们以肉体与生灵的之间的挣扎是不一样的。那种的挣扎是要洁净我们，使我们因为挣扎我们朝向，我们归向主。那这种的挣扎是很苦的，因为是私利，因为是钱财，因为是宴乐，他爱上了这个世界。很多时候我们新加坡人会很喜欢一句话叫做赢赢 win win， 有没有听过啊？两面都讨好，但是 有一些事情是不能够的，比如说水火是怎么样不容的，对吗？还有什么？还有这件事情，圣经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你要使你爱神的心失掉吗？很容易，你就爱世界吧，世界就要把你的心夺去。你不可能一半爱世界一半爱上帝，你也不可能 99% 爱上帝 1% 爱世界，不可能。你要的话你就爱上帝，你是不能够的。这里讲得很清楚，因为你不会扎根，你不可能结出果子来。所以我们不要活在这种误解里面，我们不要活在自己欺骗自己的当中，以为我能够处理得很好，我会 handle 得很好，我可以爱世界也爱上帝，也来聚会做很多事工，做很多的侍奉。但是这里给我们提醒，非常严厉的提醒，不可能。因为这些人他们曾经蒙了光照，他们尝过天恩的滋味，他们是与圣灵有份，并且也尝过神美善的道。换句话说，他们尝过圣灵有份，因为他有恩赐，圣灵也赐给他恩赐，他明白了来世前人，他明白了主要来，他都明白了，但是他没有信心活出这个生命。所以雅各书很清楚地讲一句话，说信心如果没有行为是死的。换句话说，那个信心是假的，很像真，但是却是假的，因为没有办法行道，因为没有根。我们看到一个有好土壤的人就完全不一样，他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是怎么样呢？刚才我讲了这些，还有呢，就是他像一棵树栽在哪里，溪水旁，他一定会按时后结果子，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神要在他身上成就奇妙的事情，神的旨意要运行在他身上，使他一切按着神的心意顺利的完成。这样的人就是主所唯一称许的。这四种的土壤，主所称许哪一种？只称许一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我们会去撒种，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做很多的事工，但是你要记住，你会遇到不同的人。所以有大概 75% 的人会没有什么果效的，只有四分之一会有果效的。但是你不要灰心，你要坚持的传福音的真理，福音的真理必须要怎么样传开。我们知道主耶稣刚才的经文里面也讲了一些很严重的话。耶稣讲什么呢？他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耶稣接下来所讲的是什么？讲到灯，人没有人点灯放在器皿盖住的，没有，他一定会显露出来。换句话说，我们领受神的道，这个道一定要讲出去，一定要传开的。这里讲的是，还有讲的是隐藏的事，所有隐藏的事都要被显露出来，没有不显露被人知道了。所以换句话说，有追求的人和没有追求的人有一天要显露出来被人知道。神必定知道你是没有办法隐藏的。各位，种锅得锅，你今天懒惰到那一天就显露出来，你今天藐视神的话语，拒绝神的话语，到那天也会显露出来。所以呢，在今生也会显露，就是你的土壤所代表的。但是你如果懂得隐藏，但是有一天都会显露。同样的，你今天参加聚会，你今天来参加祷告会， 你参加小组查经，这些都不会是白白浪费的，而是真正的投资在属灵生命上的一种明智的举动。为什么呢？因为到头来，到头来，因为凡有的还要怎么样？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己以为有的也要夺取，凡没有的，连他自己以为有的也要夺取，你知道吗？到底夺取什么？夺取你宝贵的生命。各位，什么是最重要的？生命是最重要的，生命是极其宝贵的，因为这个生命，我们所拥有的生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是神所赐的，它有一个永恒，它是永恒的，而这个生命非常的有价值。我们怎么知道它有价值呢？因为耶稣为了这个生命，耶稣甚至把他的生命牺牲了，耶稣用他的生命来换取我们的这个生命。所以耶稣讲了一句话也很震撼人心的，他说什么？耶稣说，你就是赚的全世界，你赚的全世界的财富加起来，你失掉生命，你赔掉你的生命，值不值得？一点都不值得。我们在下来看的时候，我们就思想一个问题，我们人很多时候会被欺骗，被我们自己的情欲所左右，我们会因小怎么样事大。什么叫因小事大？在圣经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在圣经里面，以扫为了一碗的红豆汤，为了满足他的私欲，他就把他的长子的名分卖了，他就把他的属灵的祝福失掉了，他最终是一无所有。请问是的吗？值不值得？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要因小失大，我们要清楚知道我们要损失的是什么。我们已经拥有这宝贵的生命，难道你就让它这样失掉吗？你就让它这样白白浪费吗？你就不再珍惜你的这个生命吗？你要为自己负责。我们的责任是在今生解决这个关于你生命的这个的问题。接下来这一段经文讲到耶稣的母亲跟他弟兄来了，因为人很多不能够跟他在，有人就跟他讲，耶稣，你的母亲来了，你的弟兄来了，我们会怎么反应？我们会很，哇，我的母亲来了，好好好，叫他来，好好，我去迎接他，对不对？你很高兴很兴奋。但是耶稣却不这么说，耶稣说什么？好像不近人情。耶稣说，听了神的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谁是他的母亲？谁是他的弟兄？听道而遵行的人。各位，你是基督家里的人吗？是不是？怎么知道你是他家里的人？各位，我给你一个的切记，我给你一个的途径，你听了道存在心里行出来。耶稣就说，你是我的母亲，你是我的弟兄，你是我家里的人，好不好？这个消息，这个信息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应该存着感恩的心。耶稣家里的人是那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这种人他是好的土壤，他领受神的道，他会成长，领受神的道，他的心田，他能够持守在他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他能够忍耐结果子。这就是这一连串的耶稣的讲述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要是一个好土壤，我们要成为耶稣家里的人，我们要记住，你有的可能会夺取。我们再看耶稣的应许，
耶稣做了这样的应许，耶稣说我来了，耶稣来了，我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的生命。耶稣要叫我们得生命，就是得那百倍的生命。耶稣说我来，你要得生命，而且怎么样，在今世得百倍，来世必得永生。耶稣来应许，也给我们人生的奖励，你会有丰盛的生命，你今生你活的，你会是丰盛的，而且是一百倍。你永生你会得什么呢？你的奖赏是在永恒的国度里面，你会有永生。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若当作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你会知道一件事情，我们人我们都渴慕，我们是一个好人，我们是个好爸爸好妈妈，我们是好丈夫好妻子，我们更加说我要做一个有用的人，对社会有用，对国家有用，我们都有这个的期盼，我们心里都这样的愿望。但是有一个的事实，我们总是做不到。为什么呢？原来我们人有罪，原来我们有一个罪性，原来我们身上有毒，我们有这个病毒。这个病毒从哪来？它的源头是哪里？我们最近很熟悉，有病毒要找源头，源头是哪里？原来是亚当。你是亚当的后裔，你就得了这个病毒，就自然得了这个病毒。不单有这个病毒，我们有这个的病叫做毒，罪的病毒。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要死，人人都有一死，我们将会死亡，我们会进入黑暗。无论你现在你有多大的盼望，你人生以为多充光明都好，你有一天你必定会进入那个黑暗。死亡好像是黑暗，死亡是好像什么都没有了，非常的绝望。因为死亡使你感觉到你有一个不知道未来，死亡使到你清楚知道你要受审判。那怎么办？各位，我跟你讲，我们有一个特效药可以解决这两件事情。如果今天你有个特效药可以使这个冠性病毒，有一个特效药，但是我跟你讲，这个人生的毒只有一个特效药，已经有了，已经上市了，已经生产了，它是谁？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可以解决你的罪的病毒，解决你死亡的病毒。为什么？第一，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被钉十字架，而且他死了，他埋葬了。意味什么？原来我们罪，我们是得罪上帝，我们得罪了上帝，那怎么办？上帝，我们跟上帝说，上帝请你怜悯我，上帝请你原谅我，上帝请你关眼睛，关两只都关，不要看我的罪，可以不可以？我们都想这样，上帝也很想，但是以他的本性，他是公义的，那么上帝一定要处罚罪。耶稣来了，耶稣解决了我们这个罪的病毒，耶稣自己为我们死，为我们的罪担当而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为我们的罪成为咒诅，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埋葬，耶稣就解决了我们罪问题。神看到耶稣为我们死了，神就赦免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乃是因为耶稣已经代替我们刑罚。还有耶稣第二点是，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从死里复活，他战胜了死亡，他复活了，让我们看到死亡不再是黑暗，我们的生命有了盼望，我们生命有了光，我们光明的人生可以继续。
各位，我们今生我们的罪可以得赦免，我们的来生我们有盼望，我们有永生，就因为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耶稣基督为我们复活，我们有了这个特效药，它是给每一个人的。但愿你的心田之手，你的心门打开，好像那借百倍的土壤，来领受耶稣的这个的福音，这个好的东西。我们不要因小失大，还有我们不要记得得失。耶稣这里讲，你会失去生命，你会得永生。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得计算，我们的计算太糟糕了。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他有29间店的，在新加坡是在商场卖东西的，我不想卖什么，没有生意，29间，那么要还租金，每个月都要还，没有生意，他的生意掉了 98%。 我举个例子说，以他的情况，他有这样大的一个的事业，有29间商店，那么他家楼下也开了个小店卖糖果，每个月赚20块，请问如果他的所有心思都放在这个小店上，因为他喜欢糖果，喜欢吃糖，什么糖都有，赚20块一个月，他就不管这个生意，那么他得和失他怎么选择，对不对？我们都很清楚，我们说哎呦这个很愚蠢，你知不知道我们就在做这件事情，我们劳劳虑虑，我们经营我们的这个短暂的人生，可能只值20块，这个几百万的生意有永恒价值的，你却不理睬它，对属灵的事情不闻不问，对属世的事情你却尽心尽力。各位，我们就懂得原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盲点，我们更多的时候我们被自己欺骗。让我们今天我们再次思想主的这个的这几段的经文，最后做一个结论。我们的结论是什么？你要问你是一个怎么样的土壤，我们自己问自己，思想你自己思考，你是不是听了你就真的好好听，有机会听就听，有机会查经就查经，有机会读经文就读经文。这个时候我想我们聚在一起家里敬拜，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可能你就好好读圣经，而不是看很多的手机 Facebook 的一大堆消息。这些消息你看了和没有看有分别吗？有，你更加害怕，更加惊慌。耶稣说你会听到很多风声，打仗你打仗的风声，重点不是有没有风声，重点是你心里不要惊慌，你心里不要害怕。你怎么不惊慌不害怕呢？回到神的话，你就抓紧这段时间好好读圣经，好好默想神的话，听默想就把它存记在心里，那么遵行出来，把这个生命表达出来。这个生命的爆发力是100倍的，各位，没有一个生命好像这个生命一样，它爆发100倍。你渴慕吗？各位朋友，你愿意吗？我跟你们说，我们人生最大的奖赏是你亲耳听到主耶稣对我们的称赞，主耶稣称赞我们，主耶稣唯一的一个称许，从刚才那个经文里面只对一种给予称许，好土壤。但愿我们都是好土壤的，我们恩业教会都是好土壤的，就可以结出许许多多美好的子粒来。我们一起祷告。这时候我们在家里敬拜的时候，如果有 人或者是还未信主的朋友们，你听了这个道，你明白说我的人生有问题，我有毒在身上，我有罪，这个没有办法解决，我会死，我会死亡。你说我有这个问题，但是今天你听到这个消息，有解药，就是耶稣基督，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他为你复活，你说我愿意接受和得到这个的福音，得到这个的救赎。你说我愿意，主啊，我愿意来接受你，愿意承认我的罪，接受你做我个人救主。你就和我一起祷告，一起这样的祷告：亲爱的主，我知道说我是罪人，我愿意来到主你面前，我相信你，你是能够除去我的罪，我相信你，你是给我的生命是永生的生命，我要接受你是给我的这个宝贵的应许，你是给我的这个奇妙的救恩，主啊，我愿意接受，求主你施恩施怜悯。我特别为着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心里有苦难的，他们也时常被许多今生的私利、钱财、各样的忧虑所架住的，求你帮助我们，求你施能力给我们，释放我们，让我们因着你的话，我们再次愿意俯伏在你面前，重新得力，被主你改造，以至于我们重新把自己献上，你的能力和生命在我们生命里头要有极大的爆炸力。愿主赐给我们刚强的心，壮胆的心，为主你不但做见证，也使这个生命不断的成长，结出美好的果子来。我们将谢恩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
我感谢天父上帝的恩典，上帝借着他的话语也告诉我们，今天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个好土壤，让神的话、神的道栽种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听了，我们存记，不但存记，而且我们能够把它行出来。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饿。让我们每一天，让我们都愿上帝的话语来充满我们。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加的丰盛。愿每一天我们充满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以这首诗歌每一天我们来回应上帝的话语。
每一天所度过的每一刻，我的整能力胜过试探，我依靠天父走向的供应，我不用再空怀疑挂念，他的心既然这无可测度，他每天都有最好安排，不论有我惜他慈爱鲜明，劳苦中他慈安排，每一天主持节与我相近，每时刻是相额外怜悯，我挂虑主愿难为一担当，他的命为测试一绝能，他保护他的儿女正报，他 他热心必要成全这事，你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这是他向我应许。每当遭遇患难，求助他就全靠我主真诚的应许。我确信主的爹地安慰，身心神经应许不落空，恳求主患难困苦中拯救，平稳于十年间有福祉。我一生年日便如飞而去，只待尽允许美地。
这时候我们以尼西亚圣经，我们要来宣认我们的信仰。我们一起异口同声的来念，请。我信独一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并造一切有形无形的万物的主。我信独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事之前为父所生的，从神出来的神，从光出来的光，从真神出来的真神，受生的，不是被造的，与父一体的，万物都是借着主受造的。主为要拯救我们世人，从天降临，由圣灵感孕，童贞女玛利亚起着肉身，并成为人，在本丢比拉多手下为我们钉十字架，被害埋葬，照圣经第三日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将来必有大荣耀再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他的国无穷无尽。我信圣灵为主，并是生命的根源，从父子出来的，与父子同受敬拜，同受尊荣，曾借作先知传言。我信唯一圣而公之教会，众使徒所传者。我承认赦罪设立的独一洗礼，我指望使人复活并来世的生命。阿们。
赞美真神万福之源，世上万民都当颂扬，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神父圣之圣灵。阿们。
我们请牧师来祝福。
我们领受上帝赐福。恩主天父，我们相信无论在怎么样的光景，你的恩典都是充充满满，丰丰富富。你只求主，你这时候你继续的引导我们，把你的话放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的心成为好土壤，让我们能够回应，有信心的来回应你的话语，有智慧明白你的话语，有一颗顺服主你话语的心，使我们成为一个不断结果子的一个好土壤。主，我们也把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人的健康，他们的救恩也交托给你。主，无论他们在哪里，你都向他们说话。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阿
好，弟兄姐妹，这里有三样事，有两样事情要报告啊。第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要感谢上帝 ，alright， 我们能够在家中一同的来敬拜上帝 ，alright， 很少我们有机会全家人一同的来敬拜上帝，所以家中你可能有一些家人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但念主，透过在这特别的日子，他们能够来聆听上帝的话语，并且也能够悔改归向耶稣基督。那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在教会一同的来敬拜，然而我们记住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浪费这次疫情，上帝要我们从疫情里面所学到的功课。All right? 我们要更加的敬畏上帝的来敬拜他，我们要更渴慕上帝的话语。所以你要跟你的孩子，不断跟你孩子分享，不只是疫情多可怕，你要跟他们分享从疫情里面上帝又怎么样的来安慰我们，引导我们。所以不断地跟孩子分享这特别时刻，上帝有许多属灵还有宝贵的属灵的功课。All right, 这是很美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在家里也好好的每一天带领家人一同的来敬拜上帝。All right, family worship guide, 那个是你们不要忘记的。OK, 我们背后有一群的弟兄姐妹，他们都花很多时间做翻译的工作，所以你们不要浪费上帝给你们的恩典。好，第二件事情我要报告，就是你们的手上应该有我们的次序单，是 soft copy 寄给小组，从小组里面再传发给你们的。当中有谈到奉献的方式 ，alright， 最后一个事情是奉献的方式。这里可以透过网上银行转账的方式 ，alright， 这里有教会的户口，你们可以继续的奉献 ，alright， 所以不要停止奉献 ，alright， 也不要停止聚会。然后这里也说，你要可以填写支票，也写给 Reformed Bible Presbyterian Church。而继续做奉献的工作，这是我们应当的，这是我们的本分，这是我们信心的一个回应，也是一个感恩的回应。Alright? 好，我们就在这里停止聚会，愿主赐福给大家，愿主保守你们身体健康。Alright? Amen.